问题，时间的问题，觉得大了。自己想办法。
哎，大家好，我是高尔基啊，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先给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黑莉莉乐队的主唱，我叫 MMK 摩摩克。Hello。
嗨，哎呀，先从你的这个乐队名字开始吧，就是有什么含义？对。
哇，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当时其实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最早是我们是2015年嘛，在深圳的时候，那时候刚好从北京回深圳，然后就想说还是内心蠢蠢欲动，然后重新想再做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刚开始定位都是全女子，然后找了几个发小，然后一起玩，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组了一个群嘛，在群里面想我们这个人有了，对吧？就是什么风格这些东西。也有一点点的想法，那名字怎么办呢？名字，然后我说要一个简单一点的，就比如说什么 Hello 还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听一个就是一个叫木村的一个女歌手，
哦，我知道木村 Tina 是那个，
对，她的一张翻唱专辑，那张 Rock 我非常喜欢，然后其中里面她。翻唱一首歌就是 Hey Linda 那个开头，就是那 intro 是一个 Hey Linda， 然后我脑子里面就一直是那个，然后我就说 Hey Linda Hey Rose， 然后就说到 Hey Rose， 我们笑了，我说 Hey Rose， 我说不行，这个太好笑了，这不够严肃，我说要有 Hey Lily 吧，我说 Hey Lily 比较好，因为它的中文英文的发音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如果老外和华人就我们的语境是很巧合的，非常的统一的，能够差不多的发音，就是，然后哎，我告诉老外，我说我们是黑莉莉，然后我们的中文名字也是黑莉莉，然后老外就觉得好神奇啊，就是对，因为
中文跟。
对，因为老外他其实也有学习的欲望，所以然后我学了中文，对，也有那种感觉。
顺带也学了中文。
对，因为其实以前有做过乐队嘛，就会有这种尴尬，就是有一些乐队他可能中文名字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他换成英文名字又是另外一个，
啊，对，
然后可能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可能聊的是同一个乐队，然后突然发现，比如说 Limp Bizkit 和软饼干，
对，
然后之前就有闹过笑话，我很小的时候听过，那个人说的是软蛋车，
软蛋车，
因为他记错了，他把饼干记成了
bicycle，
对 bicycle， 所以这也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太想别的，只是在于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也是在研究品牌传播嘛，然后就觉得说，我觉得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先起了这个名字之后，再从这个名字开始再。我是很认真的写了三页纸的企划，就是乐队的风格，它赋予的含义，以及我们想做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的穿着，我们的台风，我们演奏的歌曲，我们作曲的方向，然后我们刚开始3年的计划，对，就是怎么样能让大家知道这个乐队在干嘛。那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嘛，就是这个乐队其实在成立的前半年时间里面是没有接任何演出的，我们忍住了，因为你知道其实一个乐队如果身边的朋友知道你在搞乐队的话，哪怕你2-3个月也会有人想过来邀请你的，
对，
那我们就忍住了，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先憋一个作品吧，至少说憋一个作品，哪怕是作品加 cover 这样有几首歌能够撑起一 part 的演出，然后我们再去演，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因为大家对新乐队是有期待的，那你贸然的去演出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那段时间我们做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发我们的一些日常排练啊， 然后我们在干嘛干嘛干嘛，反正就通过永远很朴素的，就没有搞很多，就朋友圈这样子去发。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2015年应该没有小红书，
应该好像没有出来，
对，小红书抖音这都没有，所以就很朴素的还是用朋友圈这种形式去po 我们的日常，然后慢慢的就我们觉得我们准备好了，然后就出去演出了这样子。
你们是开始什么时候成立的？
2015年的时候。对，说起来好像这个乐队好像时间挺长的了。
对，现在将近九年了。
对，但其实中间的时间是碎片化的。应该是说2015年到2017年的时候是一个整年，就是这两年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发展。但后面因为我做了一个比较任性的决定之后，我们大概趴在地上趴到2021年，又才重新再开始，就是现在的这个阵容。
当时什么任性决定？
就是因为之前呢，就是话说回头，因为跟Linkin Park 有点关系，因为当时那个。那时候还在深圳，然后有一天就是在家里面就晚上没睡觉，然后本来挺开心的，看朋友圈，然后就大家都在发说西西走了，
林肯公园那边，
对，主唱说主唱没了，当时就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跟上海的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大概聊到了凌晨6点。就3点钟，我们两个就在隔着手机在那哭，就不敢相信这个事情，因为挺难受的。说实在话，你像我刚刚提到 Sum 41啊，Linkin Park， 包括小红莓啊，包括等等这些乐队，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他们20几岁，那等于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一起在长大的。
对对对，
就觉得好像一个。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就没了。对，然后后面那个朋友就问我，他说你想来，我们要在上海做一场演出，你想带着乐队来吗？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我说去，我说我们要去，然后我们就去了毛，第一次去来了上海毛演出，其实那个也是第一次黑莉莉乐队的首场外地的演出。对，然后我记得当天没想到大概200-300人吧，场子一楼也满的，然后还有一些广东说广东话的乐迷，我没想到。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的时候就感受到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深圳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做演出准备这些东西都比较，也不能说随便吧，规矩不太一样。对，我突然发现哦，原来到了上海之后，他 Live House 里面的老师会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是因为以前我们都很随便的啊，谁好了谁就搞一个。但是上海不一样，调音师告诉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没到你的时候你就不要出声，对吧？然后说你的需求，他所有的步骤在。现在上海这一套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但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你知道有那种就是小学生突然上大学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哦，那如果真的想好好玩乐队的话，可能我的想法会比较正统，我还是觉得要走正路。那也许乐队在上海这样的环境下面能够得到更。最起码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正规的训练吧。因为它有体系。我们以前在深圳的时候是野蛮生长。那么后面我就想说，要不这样吧，我试试看，我就辞了工作。然后我就来了，搬了上海。我还去中间还去了一趟日本。我去了日本之后，我去那边也看了人家的 live house， 也看了人家的本地的乐队的演出，觉得我们差太远了。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如果我来上海的话，也许离日本更近一些，那我说不定会有机会 就是让我的乐队能去更大的舞台发展，那我就想拼一次。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就有点中二的，我就发消息给他们，我说弟弟们，我要姐姐先冲了，要帮你们闯出一片天，要怎么样。就反正现在觉得自己有点幼稚吧，对，多少是没考虑清楚。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不离开广东的话，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签了厂牌了，就是发展的也挺好的，就是也上过那种万人场次的音乐节。
哦，
对，也跟一些大牌就是同台合作过，所以我那个时候不走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冥冥之中啊，可能就是你必须要过这一道吧。然后来了之后才发现，唉，还是自己太年轻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你首先乐队它不是个人财产，它是集体财产。
嗯，
那一个主唱出走了，
嗯，
你还指望着乐手去好好的去排练、去演奏、去写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那时候计划得很好，说每个月或者每周回去一趟，去排练什么的。但实际上你一旦进入到一个企业里面去工作的话，因为也不能就坐吃山空嘛，毕竟不是富二代，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不便利吧，导致到后面你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像你所想的样子去做完这件事情。如果前几年我们在聊这件事情的话，我一定会哭得稀里哗啦，跟前面的乐手也是闹得挺不愉快的。但我后面觉得说，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挺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的，因为确实当时自己没有太很好的考虑这件事情。
乐手现在还是在跟你？
没有，就是有一部分还有保持比较好的联系，而且他们也发展得非常好，有自己已经给就是做明星的御用的乐手了，然后也有自己去就是开音乐学校这样子的，他们都在广州啊，在深圳，那我现在还就是在上海。
所以你现在这个乐队的成员除了你以外，其他几个都是在上海找的？
对，我们都是在上海碰撞的。吉他手小韩是我之前在毛工作的时候的同事。
哦，
然后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吉他手杨是他以前乐队的 partner， 他们是一个乐队的。
哦，
对，然后贝斯手，现在我们贝斯手王老师他是合作乐手。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出现，比如像今天比较重要演出，他可能会出现一下。有时候就基本上是他不太方便的时候，就我们四个，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四人编制和五人编制的那个set list 和编曲不太一样的。对，然后鼓手的话就是固定的，就是东林，对。东林有跟露露一起玩了。
他们是 Forsake Water 吗？
对对对，对，所以应该我觉得东林也蛮有趣的，因为两个不同种类的品类的乐队，对，但是他们驾驭得很好。
我前面其实忘记问了，就像跟你关于你乐队是怎么组建的，这个。因为正好后来说了，
就是一开始是，但你后面剪辑一下了，对，就是一开始是发小嘛，然后后面因为一些事情，就这个乐队，我觉得很多做乐队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乐队像一台车，就是你是司，我是司机，我开，然后有人会上车，有人会下车，
有道理。
对，
这个形容很好。
对，只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上车的时候你会满怀欣喜，然后有些人下车的时候可能会跟你吵架。
对，都
有，大家都经历过或多或少的一些。但 我觉得总归是这样的，就是开车这个人很重要
啊。
那个乐队能不能使下去，是开车这个人有很大的责任。而且我一直是觉得，就有时候有一些争吵是正常的，因为人嘛，
嗯，
我们不可能都思想同，我们语言都不一样，性别也不一样，
对对对，
对，想法年龄都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不要管这些，你先问一下你自己这台车要不要开。那你开下去了，你做出成绩来了，那其实都不重要。你如果开下去了，开得磕磕绊绊且没有成绩，你只在那里原地踏步骂骂咧咧，然后车子坏了，那这是有问题的，那你也别怪别人骂你。对，但如果是你坚定了自己，你加大油门，你就是一条路往前走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总会有人上车。
嗯，
但是这些现在上车的人，不代表他以后会一直陪着你，这个很难说的。结婚还有离婚呢。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心态要放平嘛，可能这个是我跟小时候不太一样的，就哪怕是最初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我都觉得，哎，我们几个应该是不会分开，然后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觉得我们友好合作，友好切磋。那如果你要选择下车，我会，跟你挥挥手。那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开车了，我觉得也不用很大负担。以前我很大负担，但现在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你不开这台车了，还有人开。可能不是这台，可能是别的，但你就顾你自己好了，就你自己这一盘做好就行。
嗯，
对。但具体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我就不说了吧。对，因为总会有一些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我们先说好的吧。好的部分就是因为2021年遇到现在这一波队员之后，整个阵容还是蛮稳定的。
啊，
对，
不是2021年遇到的。
就都陆陆续续吧。东林是算最后一个加入的。对。
那你一开始是都是在深圳是吧？在过。
嗯，对的。之前都在深圳，然后只是说2017年的时候就，2017年下半年来的上海嘛，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些上海的演出。要不中间不断了一下，然后2021年开始的话，我们先，就是也是在上海重新演，然后重新开始，然后去年的话就是走的地方比较多了，北京啊、青岛啊、武汉、长沙、重庆，广州、深圳这方都去了，都去了个遍，对，就走的地方比较多了。
都是你们自己主办吗？就是
不是，也有邀请，有邀请，有音乐节邀请，然后也有一些是我们自办的。就去年我办了一个叫后院起火的系列。
后院起火。
对，后院起火。对，后院起火的一个系列。然后那个系列现在也今年还会继续做。还会继续做。
那个系列有什么特色吗？
那个特色就是我们不会，第一我们可能不会邀请大牌
啊，
不会邀请大牌，就是我们去找当地的乐队，然后做一个算是一个交流吧，大概一两支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一起演，对，然后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牌或者特别火的，我们不想，对，对，
可以。
不是这样，这个话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想蹭，但蹭不起。有的蹭谁不想蹭？对吧？说实话，哎，没有了，正经没有正经说，没有。其实做这个系列，我觉得最开心的地方在于我可以请到一些就我喜欢的乐队
啊，对，
就是我觉得有趣的乐队，可能不一定它是就是流量很大或者怎么样，但是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包括我们去济南的时候，我们还跟我们那个朋友任老师那个 GTB 乐队，我们一起玩，他们乐队太搞笑了，我们就坐在。 因为我乐队的人其实挺哀的，对，就挺哀的，然后就很拘谨，然后都是他们，然后他们还说家乡话，就是济南话，我们也插不太嘴，然后我们就都这样很拘谨坐着玩手机，然后他们超热情，都过来跟你讲话，因为他们乐队有点像那个 Kiss 那种风格，就是会化妆嘛，男乐手也化妆。然后他们那个吉他贝斯手就直接把化妆包一打开，然后给我一副眼影，然后他说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画，你看这个好闪，然后我就开始惊呆了，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然后我就好，然后就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这盒扣起来，他说你喜欢是不是，拿去。然后等我回到酒店的时候，我就发包里面都是他送的东西，就很有意思，就然后他们也是很有趣的，就是不会说因为你是外地乐队然后有什么隔阂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其实玩摇滚的人我觉得都有点，也不能说自闭吧，可能都有点不太擅长社交，但熟了不一样。
对，
但他们不一样，就是你会跟他们在一起，会很放松，对，然后特别逗。那个在后台是很难忘的，因为然后他还教我怎么晕染就是化妆的手法啊，怎么样用它好用，然后怎么样，他说你下次一定要用，然后我说好。
美妆博主。
对，
对，
而且是男乐手，就很炸裂。
嗯，这下能明白为什么二手玫瑰能在东北出现。可能是因为这样一批性格，这种喜欢这种。
就我觉得这是题外话了。我觉得二手老师能火起来，也能成功吧。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归功于乐队吧。虽然主唱其实还挺能整活的，但我觉得那个是另外的部分，因为仔细听过他们的作品，就觉得人家写歌的逻辑跟自己的，就你的世界观跟人家的就是不在一个位置上，所以人家能写出那样的作品，人家扎根黑土地了，人家了解东北，知道人家写，包括那个老舅我也很喜欢，他去写那东西，很多人说啊，那个像鼠来宝，不像什么。那我觉得人家懂，这个就很牛。
对，接地气。
对，接地气。对。
还说回你们这个乐队，那现在就你感觉跟你以前做乐队，就是没有来深圳之前，还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来上海之前。
对。
差别。
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比过去有哪些地方明显有变化有进步了？
体重吧。
以前很瘦吗？
对，以前是两位数，就人家说很诚实很瘦，现在就已经放飞自我了。对，别去开玩笑了。不一样的在于说可能比以前更成熟一点吧。首先就是心态比以前稳了。其实这也有一个递进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去年我们也参加了一个上海音乐节，慌的不行。
去年上海音乐节，
对，魔都、魔都我们演了个开场，演第三天开场，对的。然后那个演出的当时也是因为一些状况嘛，就是我们上台的时候是前面一直有乐队在试音，不是导致我们的准备时间不足，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就当时其实心情已经状态已经被受影响了，因为 cue 我们上去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我们装台了，但是我们直到开场前的5分钟还是10分钟才把舞台拿回来，然后非常非常仓促的，也没有任何的交流就开始了，然后中间好像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唱到大概倒数第三首歌的时候，那个控台就在那个反厅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能再唱了。不对，就耳机，我那天戴耳返，然后耳返里面就说不能再唱了，已经超时了。 就是所有的计划是在本来就已经被影响了，然后整个状态也是慌乱的，然后就后面再加上这种就更慌乱了。
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自己功夫不到家吧，啊，就是对于这种状态，因为你想，就是我们是在17年之前，甚至18年的时候还能在那个时候还是在演音乐节的。但是这个时长这么久了，隔了这么久了，去年的时候才重新在舞台。我自己，他们几个是应该算第一次，那么多人。那我的话，我很久没有了，所以我很忐忑。
哦。
嗯。但就相当于那次，其实也有很大遗憾吧，有点像复健一样。对。
嗯，对。
对，然后他场地其实也有限制嘛，他不让人动。那如果是以前的话可能会苦恼很久吧，那现在就好一点，会总结经验，然后会调整。那其实今年开年的时候我们在运堂那场演出，应该是一月份嘛，那个时候感觉就好很多，包括您其实去 OKOK 看的时候，
嗯，
那个是好上，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是调整过的，状态就回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可能开头我们太顺了吧，
太顺了，
嗯，我们非常顺，我们直接就是也不用，也就是小范围巡演了一圈，然后就直接就是上大舞台，然后那个时候音乐节也比较多人去投资去做音乐节。然后也没有月下，对，也没有就是什么头部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机会其实是多的，但是也好像有点遗憾了，没把握，
错过了吗？
对，以前会很苦恼这件事情，包括人员的变动啊，然后一些状况啊，你像今天可能说是售罄对吧？那我如果按照以前的话，我的预设其实阈值会很高的。但我现在不会，我很理性，我会做算术题，就是告诉自己，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能来多少人，就大概的场地。因为来了上海之后，其实也在场地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大概对于场地的承载和这件事情，就从一个比较高维度的地方再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以前你只是做主唱的时候，你看到世界是太窄了。但是人就是这样的，你的目光很窄的时候，你就会慌张啊，然后会愤怒，对吧？会发脾气，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就是会，如果自己不行，一定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虽然自己现在也这样想的，但稍微理性一点，对，现在稍微理性，对，但大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吧。哎，我这样说好像也不好。没有，我觉得我自认还是在大事上面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虽然我有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
我也是，其实
对吧？
对的，犹豫不决。
对，
对，
我是经常会在一些说或者不说，以前就是总是这种事情上面，尤其是我其实挺怕跟别人交际的
啊，完全理解。其实我之前20年都是社恐，也是7年才改变。
对，你看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知道啊，老师是做那个采访的，然后其实也看您做了很多期了，我在想，哎，老师什么时候邀请我？哎，什么时候要不？那后来想一下，要不自己可以主动的去争取一下，可能也在慢慢的给自己转变一下思维方式吧。
对，
就还是思维方式受苦。
嗯。
所以其实之前包括写歌也好，或者是说做这个乐队也好，我觉得跟我自己有的时候去做一些判断，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吧。对，所以现在的话，第一可能改变的是尽可能很多事情去跟队员去商量，虽然
对，
但也很谢谢他们，因为他们很信任我，所以基本上最终拍板的权利在我这，就是他们会跟我说，我说你们可以提需求、提要求、提想法， 然后我后面看一下行不行。
最终最终决定权在你手里。
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啊，搞乐队这件事情就应该学习 Yoshiki， 就不要做一个很好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做不好的。我相信这句话大众也很认同。就是做乐队不能什么都，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胆量去肩负起乐队的话，那一开始的形式是我来确定所有东西，那可以后这个担子就是你的，你撇都撇不掉，你给谁都不行。那就是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包括队员也好啊，或者经纪老师，或者是后面负责宣传的老师，或者怎么样，你首先你自己要有想法，因为大家都是看着你，希望你给一个线路来做的。就最怕是什么呢？你自己有想法，然后你还跟别人讲，哎，你可以怎么样，然后就是会有矛盾。其实现在会有一点默契吧，就是他们也会讲说这里怎么怎么样，那里怎么样。我觉得好的都 OK， 但我有两种情况不 OK， 一个是这个东西我见过，而且我觉得可能站在大众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不是一件会吸引人的事情，那我们不要做。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适合的事情。比如说像某些，我们现在好一点了，以前我们不会有这个，包括2021年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太像现在这样子。就去年巡演了一圈之后，他们几个男同志开始有意识了，就是哎，我这次演出要穿什么，会提前问一下。以前都是你们要怎么样，就是等我安排。现在没有，他们的主动性更强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吧。就他们也在成长，我也在成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我跟着这个乐队一起长大吧，算是。
以前就是你可能给他们建议啊，怎么穿什么的，穿什么的，现在他们自己有意识的会。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随便穿，然后到后面呢是有一些成员可能我不太说得过他，我就当自己瞎了看不清，但其实心里会可能会叭叭叭。对，但我觉得那都不是良性的，最好是像现在这样，就是你的部分你会主动去问，比如说我该干嘛你告诉我，因为我也跟他们无数次的讲，我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们也要提醒我。对，就有的时候事情多到什么就是很离谱，从来没有过这样，什么排练的时间会忘记，
排练时间忘记，
对，就有的时候是在公司忙到已经就马上这里跟我说你到哪了，手机告诉我你到哪了，问我，我说啊今天要排练吗？
你忘了？
对，我忘了。我觉得这是不能原谅的事情，因为我主唱我忘记排练这个事情是，但是后面呢我就跟他们道歉，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我最近的记性真的不是很好，你们一定要提醒我。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几个会互相提醒，包括我跟您见面什么的，我们说好了那个时间，我就马上去设一个提醒，因为我会忘记。对，还变化，对，变化之二，变胖。第一个是变胖，第二个是失忆了。
有什么好的变化？成熟了，心态好了。
心态好了，对，心态好了。年龄大了。年长。
你一开始就是最早就是刚开始组乐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大学吗还是什么？
不，初中。
初中那么早？
对，初中三年级。
这个很少见吧，初中就开始。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二年级，因为我爸是一个文艺青年，他小时候就搞乐队，所以什么鼓啊吉他这种东西对年幼的来说就很熟悉的。然后我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在家里面天天放 Michael Jackson。
哇，
对。然后六年级的时候呢，就是 当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点，他在家里天天 Beyond。
嗯，
对，但现在公开场合不能说 Beyond 不好，不要这样。嗯，信仰，对，没有，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个小的时候这个还是有点影响的。但其实我六年级的时候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就是从小哈日。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都是追日本的嘛，买那个音乐杂志，对吧？对吧？很有同感。然后那个时候海外就是国来，哪怕是汉译的这个日本杂志里面，已经开始有什么 Miyavi 啊，然后什么 Luna Sea Play La Concelle 然后等等等等，包括我很小的时候喜欢滨崎步
啊，
那时候就啊还有宇多田，就很多很多这种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原因，他本来一开始追的是那个杰尼斯家族的，所以那个 Kink and Kiss， 然后呢我们两个还分别就喜欢了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听，然后到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喜欢日本的乐队了。
小学六年级。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省钱就去买，其实现在也分不清那张专辑到底是正版还是盗版。对，然后去买那个就是 La Concelle 的一些CD 啊，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彩虹。彩虹乐队，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然后包括还有自己的那个CD 也去买，就省钱不吃饭，然后去买那个东西。
对，我也有过这种事情。
对，然后那个包括那个杂志也是会剪下来，会剪下来，我家里现在还有，会剪下来，然后会就是供奉它，供奉它，就是很喜欢。
那个时候是你说前面那个跟你一起听的那个是你的同学，小学同学。
对，小学同学，同班同学。
那你还挺幸运，有一个就是说也喜欢这种音乐的。
对，他还蛮妙的，还蛮妙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很多年都已经没有联系方式了，但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包括最早最早对于这种乐队或者音乐的审美，其实他也有被影响。那除了小的时候听过的这些古典的，或者是说 Michael Jackson 也好 ，Beyond 也好，我觉得都是在慢慢的就潜意识里在滋养你。但我觉得整个很影响我的还是滨崎步吧。
滨崎步。
对，滨崎步。La Concelle 那个音乐是我喜欢的，很喜欢，但是我达不到的高度。那 Ayumi 我觉得是精神支柱。
精神。
对。
然后你说的是初三开始，那那会儿你是什么时候学吉他的？啊，你应该没有学吉他。
吉他有、有，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初一还是初二吧。就是自己悄悄买了一把琴，然后每天就是趁我妈没起床的时候，跑到那个吉他学校去上课。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老师79块钱一节课。
那个时候应该很贵吧？
也是从零花钱里省的，然后后面被家里人发现了。就是因为那个吉他是我生父留给我的，就对。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也有个我很有很大的毛病嘛，三分钟热度嘛。但那个时候还挺热血的，我觉得我可以。对，我可以。然后现在基本上吉他这个东西呢，有家里有把 Fender， 但哎，怎么说呢？也被挂起来了，也被挂
起来了，
对，供起来了。
那你在初三时候是找了同班同学组吗？
初三那个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初三那个时候还在，应该是初三下学期，快到高一的时候，真正组的时候是高一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在校园乐队，然后那时候做主唱，然后就一直，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挺受打击的，因为我记得那年高中的时候，好像没多久，就艾薇儿就有了。应该是我初三高一的时候吧，那段时间，因为刚好18岁的艾薇儿就横空出世，然后所有的女主唱都在唱她的。对，那个时候女主唱只有两个选择嘛，要么就是一些卡百利，
小红梅，
对，要么就是
艾薇儿。
但我觉得 就主唱和主唱之间，其实因为从小学唱歌嘛，自己还蛮自信的，但其实自己根本不懂。我觉得第一个乐队的时候根本不懂，那时候就是还对别人指手画脚，觉得自己从小学音乐就了不起，指手画脚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那个时候，也是，身边有一个很厉害的酒吧，就是我要说，他
叫什么？
叫本色。
本色啊。
本色出卡了，我觉得他也是我在走这条路线的一个很大一个转折吧。就因为他小的时候给了我们开了一个窗户，然后让我们这波小孩子有了一个舞台。他很慷慨，他基本上是他会找周六周日下午不营业的时间，然后把场地让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去演出。但那个演出就是免费的，然后有喜欢听音乐的孩子和喜欢演奏的孩子，我们就聚在一起。他也不收我们钱，然后他还那个时候也不懂，其实他配了很多 staff 来服务我们
啊，
调音师啊什么的，舞台的灯光也可以用。他真的正儿八经的是让我们在舞台上面感受了，就是你最起码你要在正常的舞台上面你才知道哦乐队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真真正正的上台去演唱的时候，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对这件事情的热爱是不可收拾的。
那个时候是高一。
对，其实初三到高一的时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因为那段时间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然后就跟家人闹。我记得有一次在家里摔枕头，然后跟我妈吵架，我说我要玩乐队，我不上学了。我妈说不行，不行。两个人在吵，很幼稚。
最好以前在经常电影啊日剧当中经常能看到。
还有我在想，我妈应该是很温柔的人吧，如果是我现在可以。玩什么。对，但那个时候高中开始弄的时候也他也没有太，包括后面上大学，其实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因为考音乐学院也是为了名正言顺的玩乐队，突然想到一条路，怎么能让家里人不阻止我，考音乐学院，而且是正儿八经的大学，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玩乐队了，对。
但是也挺难考的，你能考上也
也是因为因为自己玩乐队，所以考试的时候刚好老师的提的问题就是乐队。
那么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要感谢一本杂志的一个人一个就是浩翔老师因为高三的时候看了两本他的书，灿烂涅槃和上花东方。然后就初的把整个摇滚史怎么发展的脑子里有个印象。还有一个是呢，就是 Rolling Stone中文版的，
我知道
他们创刊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创刊啊，创刊那本杂志现在在我家躺着嘞，那个是 Subs 做的封面
Subs
对胖猫他们做的封面，然后那本杂志后面就一直有订阅，包括他们后面改名叫什么音乐空间是不是？
对，
然后也一直在订阅，然后它里面还有教就是你怎么样正确的做乐队啊，你要做什么什么东西，那本书真的是就是那本杂志真是宝藏，就现在来看真的是宝藏。然后就是因为自己本身从小也学音乐嘛，然后后面去考试的时候刚好对口了，就是因为你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你有做这个学科的学生的能力，那么就考到了就是音乐学这个学科。对，然后后面本科做的研究的课题也是研究现代，这不是当代那个乐队的发展也在做这些东西，也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导师非常支持我玩乐队。
很好。对，
他那个时候甚至说这个老师有多温柔呢，就是会经常 悄悄地问我，他说你最近演出多吗？因为他知道我每周都要偷跑回深圳去做，就是排练。
啊，
那个时候你学校是在？
学校在广州。
啊，在广州。
乐队在深圳。
啊。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火车票也不便宜，一张大概就70吧，60多。嗯，每周都这样。然后老师就经常问，那你钱够不够？就会问我。
对。
然后，也有很迷茫。就是说老师，那我这样的人毕业了怎么办？
让你继续做乐队啊。
我做乐队没钱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
做老师。
做老师，继续做老师。啊，太好笑了。嗯。
那